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其多，我们真的是感谢不尽。主啊，真的在这个感恩节刚过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要向主再次献上我们感谢的心。主啊，愿主你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也恭敬把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引导带领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恭敬把以下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爱的叮咛。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了许多责备的话。为什么保罗会如此语重心长的来对他们说话呢？我在想，当保罗跟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到底有没有领受呢？或许他们在读的时候并不知道并不明白保罗的用心良苦。但是呢，今天当我们从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之所以会这样来对他们说话，是出于他心中里面那种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这个爱。就是因为他深深的爱着他们，所以爱之深责之切因此呢，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最后的一章里面，充满了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这个爱的叮咛他对他们最后的这个叮咛呢，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着他所喜爱的儿女说话一般。那么在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爱的叮咛呢，其实也是神借着他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叮咛。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一同来领受这个爱的叮咛。那么在这里，保罗对信徒有何爱的叮咛呢？在这里他所提到的第一个叮咛是关于奉献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所以我们看见这第一个叮咛是关于奉献，是为了要周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11章的话，你就会看见在格老丢年间，犹大帝有这个饥荒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那时候有派保罗跟巴拉巴把这个捐款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周济当地的这些的信徒。后来呢，当然保罗也继续的教导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都要如此行。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吩咐过加拉太的众教会应当要这样去行，所以在这里他也要哥林多的教会也要这样去行。那么为什么保罗会吩咐他们这样去行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得到了这个属灵的这个福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也是教会应当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不但吩咐他们应当要捐献去帮助那些人的需要，而且呢，他还教导了他们一些关于奉献的这个原则那么只不过他在这里提到了不是一般的平常的主日的奉献，而是关于捐款的事情，但是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在这里关于奉献呢，有什么样的原则呢？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二节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收入，或者是说是按照个人的能力 收入多的或者是能力比较大的就多奉献，收入少的就少奉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奉献的事情不是要去跟人家比谁捐的多谁捐的少的事情。在这里他说要按照个人的进项，也就是个人的收入，他但是他也没有说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奉献呢并不是一种硬性的规定，你一定是要捐多少才是符合规定的。我们看见奉献其实是一种敬拜的行动，所以呢这里保罗才会提到要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主日。可见保罗要他们在主日的时候把这个奉献当作是敬拜神的一个灵祭献给神，所以呢在做奉献的时候是不但是要这里所说的按照个人的能力，而且呢也要存着一个对神敬拜的心来献上，这个才是蒙神悦纳的。此外我们也看见奉献呢并不是少数人的权利，好像只有钱多的人才可以做奉献。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这件事情，因为奉献最主要不在于多跟少，而是在于一个人对神的心意是如何。所以只要有收入，只要你愿意表达对神的这个心意，你就可以参与奉献。在这里关于奉献的第二个原则是要有计划，不要献丑。奉献应该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不是我临时有什么感动所以我就临时拿出来。不管是平常的奉献或者是一些慈善的奉献呢，其实最好都是要事先计划好，除非是临时宣布的这种特别的捐款才是可以临时的拿出来。另外呢我们也看见这里所讲到的奉献不是我们花剩下的钱才拿出来做奉献的，他说的是在进账的时候就必须要先留下来的。这就像我们所做的这个开支的预算一样，奉献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所必须要的一项开支所以要事先就算进去。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不把这个奉献也算作是他必须要的一项开支，所以很容易就透支了，最后透支了没有钱就不做奉献了。其实奉献跟我们做储蓄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预先把你所要储蓄的钱把它存留下来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被自己花掉。我们看见现在有很多月光族就是这样的情况，不但没有积财宝在天上，而且呢也没有积财宝在这个地上。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关于奉献的第三个原则是要谨慎去处理奉献。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3节他说，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在这里保罗没有说你把奉献通通收来给我，他没有这样讲他是要哥林多教会他们自己派人出来处理这个奉献的事情，这样可以避免他中饱私囊的这个嫌疑。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些在教会在处理这个奉献上有一些的缺失所以就给人有机可乘，就造成许多的问题，不但是造成教会上财务上的问题，而且也让教会的名声受到损害。所以我们在处理奉献的这件事情上也一定要小心，要公开透明化的去处理这个奉献。所以在处理奉献的时候，至少也要有两个或者以上的人共同来处理这个 一方面可以避免给这个邪恶有机可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取信于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奉献处理真的是需要非常小心。保罗在此对信徒的第二个叮咛呢，是关于服事的这个计划。在哥林多前书16章5到9节，保罗说到他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啊，他有什么样的行程呢？他有计划要去马其顿这个地方啊，但是他又不希望去马其顿这个地方的时候顺道才到哥林多教会去啊，所以呢他因为希望能够在哥林多那里停留比较长的时间，因此呢他没有在那一次的行程里面顺便去哥林多教会。在这里我们反而看见他在他的计划里面也有要到哥林多教会去的，但是他没有去。所以在这里他说到，在如果主许可的话，他就会到哥林多教会去。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做事情他是有计划的。许多人以为保罗好像没有计划到哪里然后就在哪里传道，但是实际上他的行动是有计划的。那么保罗之所以要让他们知道他的行程，一方面是要让他们知道他最近的服事的一些动向，另外一方面也是要让他们知道服事的本身是需要有计划的。为什么服事需要有计划呢？因为服事除了是与神同工之外呢，另外一方面也有人的责任，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需要去计划，需要去行动。但是我们也看见保罗虽然他在服事的时候有计划，但是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人可以计划，但是最终也要看神的带领是如何。所以在他的计划里面他一再的用到一个字，他用到或者这个词。他用或者这个词呢，就是要表明主若许可的话，他就可以做这个，他就可以做那个。主若不许可的话，那么他也可以配合主的带领去做主所要他的做的事情。所以他可以改变原本的计划去做神要他去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他服事的一个态度。在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保罗会当时会继续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是因为他看见神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为他开的这个传道的门，所以他才没有办法马上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去。因此他必须要先写信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他没有办法去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借此先来勉励他们。那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是怎么样做决定要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我们看见他是因为看见在以弗所那个地方的那个传福音的这个机会，他不是因为说待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传道比较容易，所以他就留在这里。在这里他也提到一件事情，在那里反对的人也多，就算反对的人也多他也不怕所以他不是看环境是否顺利，他乃是看神的工作是否在那里进行。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也是要如此，我们不是要看环境如何，而是要看神的带领如何但是呢，在神要看神的带领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去拟定这个服事的计划。因为人的计划和神的带领这两件事情呢不是对立的但是如果在我们拟定这个计划之后，我们才发现神有不同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原先的计划，配合神的带领去做。我们千万不要说，不要认为这个圣灵的感动，今天有很多人在服事的时候就说我要随着圣灵的感动随着圣灵的感动 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去计划，只要祷告就可以了。今天有些人行事就只凭着感动，只要有感动就做，没有感动就不做，这个其实是一种极端的做法。这跟一个人有了计划之后呢，就不管神的带领就做自己的，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极端的做法。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他是有计划的神，他行事是有计划的，所以我们行事呢也是要有计划。只不过是当我们的计划如果与神的计划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调整自己，顺配合神的计划去行。我还记得当我跟师母我们决定出来全职传道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有在那里祷告，然后等神的感动。我们除了祷告之外，也在那里计划要怎么样才可以全职的出来传道。那时候我们想到的计划就是这样子的，先辞掉工作，然后把房子卖了，把房子卖了还贷款，剩下的钱呢就拿去读神学读完神学呢再找服事的教会但是当我把我的这个计划，我们的这个计划跟教会的牧师谈了之后呢，他要我们不要这么急着要去执行这个计划，他要我们再祷告一段时间再决定那么在当时他也没有让我知道，其实这个牧师他也有一个计划，他也在帮我们做一个计划，他希望我们当时的那个教会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念神学，而且在那个教会服事。所以呢我们就一起为这个事情继续的祷告，结果呢神却借着我们以前的另外一个牧师，他把我们介绍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不但愿意支持我去读这个神学，而且呢也让我在教会服事也提供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费用，所以呢我们就不用把这个房子给卖了但是这种情况呢就跟我想的就不一样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是更辛苦的一条路，一面念神学，一面在教会里面服事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常常熬夜，然后也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妻子儿女那时候一回家就是把房间的门关起来因为有太多的书要念那我就看到人，就是说因着我们没有把房子卖掉，有的这个房子呢其实也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的经济的这个困难，让我们可以继续的留在湾区这个地方服事。我知道在湾区有许多的传道人离开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里的房价太高了，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服事。所以如果按照我原本的我们的那个计划的话，那么我们大概留在湾区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计划，但一方面也是要看神的带领如何有时候神可能真的也是要带领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也要顺服神的带领离开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保罗对信徒的第三个爱的叮咛是关于同工的这个对待。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非常的注重这个事工，但是他更看重这个同工，因为人比事情更加的重要。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运作虽然也不能没有钱，但是呢人其实是教会最大的资产所以呢我们不但要成为一个对的人，而且我们对人的这个态度也要是正确的，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喜爱偏好而去偏待别人。在哥林多前书16章 第十节到十一节这里，保罗他首先提到的一个人是提摩太。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带领他一手提拔出来的一个传道人，后来呢他承接了在以弗所教会的牧养的工作。提摩太他生性软弱，再加上当时年纪又轻，所以当保罗派他前往哥林多教会去的时候，他怕他会被人欺负，他怕他会被人看轻，所以在这里特别的嘱咐啊，哥林多的信徒要好好的对待提摩太，不可以藐视他啊，因为他跟保罗一样都是做主工作的人。可见保罗在派提摩太前往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已经预料得到，就是有些哥林多的信徒可能会拿他跟保罗跟其他的传道人来相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当时啊，提摩太在服事上所能做的事情当然是跟保罗没有办法相比啊，所以他们可能就因此呢轻看这个提摩太，觉得呢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传道人。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神啊并不是这样来看待提摩太的。虽然提摩太可能没有像保罗那么会传道，他服事的果效也不如保罗那么的好，但是他所做的事情跟保罗所做的事情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做主的工作，所以哥林多的信徒也应该啊这样的啊像对待保罗那样的来对待提摩太。其实保罗在这里担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所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当一个新的传道人刚刚到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常常会被拿来跟之前的传道人做一个相比，如果在服事上不如之前的那个传道人的话，那么就会受到许多的责备批评。特别如果新来的传道人又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更容易被人轻看啊，因为缺乏经验。所以有许多年轻的传道人啊，因此呢灰心丧志，他们就离开了教会的服事，重新回到职场去工作。这也是为什么现今的教会里面缺乏年轻的传道人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教会应当要怎么样去对待一个传道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虽然说传道人也会有自己的软弱，他也不是完美的，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比弟兄姐妹好，但是因为他为主做工的缘故，他就应当要受到这个敬重，不可以藐视他。以前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啊，看见一件事情啊，他说有一位资深的长老对于一个新进的传道人有不当的对待。他说呢，他看那位长老对待那位传道人的责备呢，就好像父亲老爸在教训儿子一般哈。他最后因为看不下去这种情况一再的发生，所以呢他就离开了那间教会。我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很难断定这个长老对这个传道的责备是否恰当。不过呢，我是觉得就算那位传道他真的有做错什么事情，除非是犯罪的事情需要公开处理，如果他只是事工没做好，他应该要私底下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去指正他这件事情，而不是当众来训斥这个人，更不应该让其他的会众看见这件事情。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叫他以后怎么样在会众面前来带领会众呢？其实不管是传道人或者是一般的信徒，也都是应该得到尊重。这样一来，大家才在主里面呢 才能够一同同工。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要尊重这个传道人，我们对其他的人也是一样，都是要尊重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尊重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尊重神的创造。在这里，保罗不仅提到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而且他还提到一个人亚波罗。我们知道亚波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善于讲解圣经的人，所以呢，他在哥林多教会呢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人。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影响力其实跟保罗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并没有排斥他，而且我们看见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在这里他还一再的劝说他应当要去哥林多教会，他一点也不担心他去了那里会不会抢了他的地盘，取代了他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地位。可见呢，保罗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他一心只是为了神的国，而不是为了他自己。在这里他之所以会特别提到亚波罗，除了是因为他的确有劝他要到哥林多教会去之外呢，也是要让哥林多的信徒看见他跟亚波罗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彼此是不分不义彼此的。所以呢，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不应该在那里结党纷争，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其实他们在主里面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的。接着呢，我们看见保罗他提到了斯提凡、他的家人、弗图拿都还有雅该古，这些人呢都是专心服侍主的人，所以呢他们要敬重这些人。可见每一个专心服侍主的人都是应该得到其他信徒的敬重的，不只是彼得，不只是保罗，不只是亚波罗才值得他们敬重。但是我们也看见说，这个其实也是从古到今的一个现象，人呢总是喜欢去追捧一些名人，但是呢保罗却不要他们这样去做，只要是神的工人都应该得到他们的敬重，神不要我们去偏待任何人，所以如果我们有偏待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呢，就要马上的调整过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在保罗的服事里面，他不是单打独斗，他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因为他知道这个恩赐是需要彼此配搭才能够真正达到服事的果效。所以呢，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表现多么突出，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发挥他本身的功效，每个人都能够尽他自己所能尽的那一份心力，如果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发挥他的功用，这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如果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里面合一，彼此配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这是神最喜悦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对信徒的第四个叮咛是关于信仰的生活，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到14节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在第13节这里讲到在真道上，在真道上原文的意思是在信仰上，或者说是在信心上。所以呢，这节的经文在劝勉我们，要有信心。那么一个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个表现呢就是，会警醒。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也曾经吩咐他的门徒呢必须要警醒，因为如果不警醒呢，很容易，就会受到迷惑，离开了这个真道。因此呢，主耶稣要他们在等候他再回来之前呢， 一定要警醒，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警醒呢？要警醒最好的方法之一呢，当然就是祷告。因为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既然是属灵的征战，就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肉体就可以去面对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必须要透过祷告啊，才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这个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看见今天许多人不喜欢祷告，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我们常常就会忽略祷告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在灵界里面呢是有征战发生的，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所以呢我们以为好像属灵的征战是不存在的事情。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肉眼看不到神一样，神是一样存在的。既然我们看不到神，我们相信神的存在，我们也要相信神所说的话有属灵征战的存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警醒的祷告，这样一来呢，才能够胜过这个属灵的征战。一个有信心的人，除了会警醒之外呢，也会坚持。他不会因为环境改变，就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之所以会信主，都有不同的原因的。有些人可能有一些他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些的好处。那么当他想要得到的这些好处信主以后没有得到之后呢，然后再遇到一些环境上的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改变他的信仰啊，他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就是因为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信徒呢，要在信仰上要站立得稳。一个有信心的人，除了会警醒会坚持之外呢，也会刚强。刚强呢是大人的表现，所以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啊，他对属灵的事是会有刚强的表现的啊，像是他会变得比较不自私，他会变得比较谦卑，他会变得比较有忍耐。但是呢，如果不刚强的人，他就会比较自私，他就会很容易嫉妒，很贪心等等。所以一个在属灵上刚强的人，即便他遭遇到困难，他也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去活出那个信仰，不会因此在信仰上有任何的妥协。关于信仰的生活，保罗除了在第十三节啊劝勉他们要有信心之外呢，在第十四节也劝勉他们要有爱心，凡事都要凭爱心而做。我们看见信徒固然要愿意去帮助别人，服侍别人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我们做这件事的动机或者动力是什么呢？啊，应该是要爱心，因为只有爱才能够让人得到益处，爱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今天其实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其他人也都能做，就像这次救灾一样，其他人也都能做，但是我们所做的跟别人所做的有什么不同呢？是爱，而且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爱啊。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人之所以会去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抱着一个不同的动机，甚至于是一个自私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是为了要让别人能够来回报他，所以才去做那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动机应该是纯粹是爱，这才是我们应当要去做的事情。最近我读到了苏时颖所著的《一念之间》100个心灵故事，其中有一篇叫做《上帝的眼泪》。在这个书里面呢，他说到那是一个炙热的夏天， 整个月都没有下雨，大地呢都非常的枯干，连牛那个母牛那个奶都挤不出来啊、哦，然后溪河都见了底。他说呢，上次这样的一个干旱呢，让七家农妇呢破产啊，所以呢，每一天呢，他们家里的男人都会出去找水。他们发现这个水源呢是越来越少，大家都知道，如果不赶快下雨呢，他们所有的农户呢都会破产。但是呢，就在那一天 ，Mary 她看见了一件奇迹啊。那一天呢 ，Mary 她正在这个厨房为丈夫做午餐，她看见她的6岁的孩子汤姆走到那个林子里面去。他小心翼翼地踏着步伐，不像平常那样蹦蹦跳跳。Mary 只看到他的背，但是他看见他好像不敢弄出一些什么声音来，然后他就消失在这个林子里面。过了几分钟之后呢， Mary 又看到他的儿子汤姆跑出这个林子，然后冲到屋子里面去，然后他继续Mary 继续在弄那个午餐，但是他想他儿子一定在搞什么大的工程、哦、一会儿之后他又看见汤姆再一次非常小心的步伐非常缓慢的走到这个林子里面去。他这样来来回回呢，大概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他都是慢慢的走到那个林子里面去，然后很快的又冲到屋子里面来。那时候呢 ，Mary 再也忍不住了，她偷偷的就到屋子里面去看她的儿子到底在干什么啊。她很不希望被她儿子看到她在场啊，因为她知道她儿子很显然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她不希望妈妈在场看到她在做什么。那 Mary 呢，她就看见汤姆呢，她用两只小手捧在一起，然后里面有一点点的水啊，很小心怕那个水会流出来。他的那个小手呢，大概只能捧两三个汤匙的这个水，然后呢他就又进那个林子里面去，然后他很小心的再进到这个林子里面去。他的妈妈呢也跟着他的后面进到这个林子里面去，想要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当他跟着进去的时候，他很吃惊的发现有7只的鹿在那里，在汤姆的面前。 Mary 呢看到他的儿子就走向这几只的鹿子的鹿，然后他差一点叫出来，因为其中有一只非常强壮的公鹿在那里，而且离他儿子非常近，他怕那个脚会伤到他的儿子。但是呢，这只公鹿呢没有威胁到汤姆，甚至于当汤姆跪下来的时候，那个公鹿连动也没有动一下。那 Mary 就看那个在地上的躺着一只小鹿，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干旱炎热，所以可能有点脱水啊，就躺在那里。然后他就看见他的儿子汤姆呢，就用着那个水啊，在喂那只小鹿。那个小鹿就在那里舔他手上的那个水。等到这个水一被他喝光了之后呢，汤姆就跳起来，又赶快跑回屋子里面去啊，然后再去拿水啊，然后Mary 呢就跟着他又回去屋子里面，躲在墙后偷看啊。那么汤姆呢，他是跑到一个已经不用的水龙头那里去啊，其实里面没什么水，大概就是几滴这样滴滴慢慢滴而已。所以呢，他大概要在那里滴好久才能够有一点点的水可以拿来喂那个鹿啊。那么汤姆因为在上个礼拜玩水的时候呢，被大人训斥了一顿啊，所以他也不敢 也不愿意他的妈妈看到这个情况啊，所以他才会这样去拿水啊。那么就在那时候呢，汤姆一转身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妈妈就在他身后，他马上就说，我没有浪费水，我没有浪费水，我真的没有啊。那 Mary 当然很快的就安慰他的儿子说，是啊，我知道你没有浪费水啊，妈妈知道你在救那只的小鹿，妈妈以你为荣啊。这时候 Mary 他就从厨房找了一个勺子来啊，帮助他儿子去救那个小鹿啊，因为他看到他儿子这么用心的去抢救啊一只动物，他感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还有其他的水，一滴、两滴、三滴，就是这样的啊滴下来了。下雨了，越下雨了，他大叫：“上帝的眼泪啊！”上帝因为汤姆的爱心感动的流泪啊。这场雨不但救了 Mary 一家，也救了所有的农妇，就像汤姆救了这只小鹿一样。 Mary 她这么想，你愿意给出多少，上帝也就愿意给你多少。没有错，上帝就是喜悦有爱心的人。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之所以会如此苦口婆心的来劝诫哥林多的信徒，他完全是出于那个爱，是因为他先领受了神的爱，所以他用神的爱去爱他们，所以他才会给予他们这些爱的叮咛。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也能够一同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爱的叮咛，让我们不但是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我们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容神益人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一切恩典。主啊，我们今天都是因为你的爱，我们才聚集在这里。因为你先爱我们，你先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自己，好叫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得到主你的拯救，能够来领受主你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主啊，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时候，我们除了要为主你给我们的爱感谢之外，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也愿意用 主你的爱去爱其他的人，好叫其他的人也能够来感受到主你的爱啊，能够在主你的爱中生活。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在座的，还有把每一位在那些灾难当中，在困苦当中的人，也是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来眷顾帮助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